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神把亚伯拉罕带来，借着他的呼召，借着他的拣选，借着他给亚伯拉罕的感动，如同历史历代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侍奉别神的，但是神把我们从罪恶的过犯中带过来，不仅是耶稣基督赎我们，使我们回来，也让我们信靠他的救赎，使我们脱离了罪恶，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魔鬼的辖制，然后带到应许之地，带到教会里面，领他走遍啊迦南全地。走遍这些地方就表示这些地方都是他的，我们在创世纪可以，你起来走遍这个地方，这地方我都要给你。走遍是一个流浪，走遍是一个居无定所，走遍是一个天路客，走遍说的难听是一个流浪汉。亚伯拉罕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不仅表示我们公司把我们调来调去，我们的工作生活求学让我们变来变去，也是表示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基督徒必须记得，不是我们家，但我们也为神；不是我们家，但我们不离开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仍然是属他的。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见证他，荣耀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的人和事，照着主的心意来善待他们。我们不被他们污染玷污。对不起，我们说这个难听的话，那是指不跟随他们的神。我们甚至希望他们能跟随我们的神。那我们用的方法，我们的作用，这需要有主帮助，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而且神给亚伯拉罕以撒，这给他以撒当然是很大的恩典，也是很大一个考验，因为他终其生就是这个神，这个是儿子才能算他儿子，其他以实玛利不算，基土拉给他生的六个也不算啊，是他的儿子，但是不是继承产业的。我们能够有继承产业的信仰，能够一代一代承传下来，必须在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蒙拣选，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继续蒙保守。以撒的赐下也是因着上帝，因着上帝的应许，因着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信神的话就是基督。第四节，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雅各和以扫也是赐下的，虽然以扫是神所厌恶的，雅各是他所喜悦的，但是不表示以扫没有被祝福，包括以扫没有得到很多的丰富，包括以扫没有不得到，以扫也是以东国的祖先了，而以东比以色列还更早立国，创世纪就这样讲。神给的都是美好的，或者是神给的都有他的美意，所以用赐这个字，也就是表示以撒自己也不能有孩子，这是神白白给的恩典。那的确也是象征性的，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他妻子也没有说有以撒的。那以撒和利百加也没有孩子，也是后来祷告的结果有了这对双胞胎。那这对双胞胎蒙拣选，我们保守，还有其中一个被弃绝，也都在神的手里。你看，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看，以扫虽然不在圣约里面，神给他今世的祝福也是很多，甚至应该多过雅各。后来雅各和他子孙下到埃及去了，这是很简单的述说以色列历史，这是经过饥荒以后去的。下到埃及，是因为约瑟做宰相，然后善待他们，法老也善待他们。但是在约瑟死了以后，出埃及记就想说有新王不认识约瑟，然后后来虐待以色列人，虐待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受不了了，很长期受不了了，亚摩利人罪孽也已经满了，神给迦南，埃及人的宽容和迦南人宽容也已经够多了，好，神就定义要把他们带出去。第五节，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神消极的是降灾，积极的是用两个人来带他们出来。我们始终不太看到亚伦有什么正面的功效，即使讲话多半也还是摩西在那里讲，但是神这样使用，我们也就感恩，神给他这样的尊荣，我们也就感恩。 第六节，我领你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着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过。啊，当然这一辈是没有看过了，这已经是约书亚都老了，约书亚看过，这里面老人就只有加勒看过，但是这个概括性的说法，你们祖你们的父亲被看过，你们父亲被看过跟你们看过是非常相像的、你们应该记得这样的事情。这里也讲到一个我在出埃及记里有讲，可是我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就是以色列人是面临两个困难，一个是前面无路，不知道怎么再往前面走，是大海，一个是后有追兵。那现在需要解决燃眉之急是后有追兵的，因为不知道怎么过去，就不知道怎么过去嘛，在海边扎营也可以，后有追兵就没办法，那一秒钟都不能单眼，人家要来杀他的，能够逃就逃，能够多拖一点拖一下。好，神当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走过去，但是在这之间呢还有一个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黑暗的，就是埃及人追不上了，没办法来追。然后呢以色列人问题还没解决，因为追不上，他们困在黑云里面，可是以色列人没有脱离这个地方啊，所以继续在祷告当中寻求当中，神就叫摩西伸杖，就是让以色列人过去，埃及人呢也跟着要过去，虽然他们在黑暗看不见的时候，但是他们多少还，我想不管是听或者怎么判断，在云黑暗的那边以色列人已经往下走了，他们也往下走了，埃及人怎么敢往下走，下面怎么能够让他们的车辆马匹不是一个泥泞地里面哈，我们不晓得，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以色列人当中有，因为他们也是赶着牛车的，也有很多的行李，也许不仅是真是吹开了红海，甚至吹干了那个地方，如同圣经有些地方讲的，又是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埃及人试着下去他们就被淹没了，以色列人是有信心的下去就没有被淹没、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你们也在旷野做许多年日、这当然是38年或者40年，这里面他们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多半是神不喜悦的，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和希伯来书三四章都有讲，但是神还是怜悯恩待他们，他就没有多写这些事情。第八节，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这都在回忆说以前的历史，回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让他们怎么得胜，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得胜呢，其实有一个很早期，那时候甚至还没到西乃山的时候，刚刚过红海就跟亚玛利亚人征战，有名的就是摩西举手，坐在石头上举手，有两个人就亚伦和户尔扶着摩西的手那个样子，那个就有征战，不过这里跟约旦河东亚摩利人征战是巴山王噩还有西宏哈，这两个王，这虽然是两个王，但是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就以色列这些游牧民族居然也有极强的战斗力，不是他们极强，而是神扶持他们。那当那两个王死了以后，第九节，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巴兰所做的一个恶事啊。巴兰来咒诅，他说我不肯听巴兰的话，你回去看以色列人，巴兰的话没有一句话不可听，每一句话都是祝福以色列人的，所以我想说不肯听巴兰的话，意思是指我不肯让巴兰的话实现，也就是说神把巴兰的话改变，这巴兰的话改变也不是说神扭着他的舌头，我想巴兰的确在那时候看到以色列，想到以色列美好他就赞美他们，包括他看到以色列露营的地方，总之我们把这个跟民数记的记在一起，我们就必须承认圣经看起来的矛盾不是真实的矛盾，是可以解释的，是他是被 叫来咒诅的巴兰显然心里是这个意思，明书记没有讲，明书记有时候讲的看起来相反啊。但是我们要相信巴兰诡诈的地方就在这里，神的恩典也在这里，他的确是带着咒诅想要来赚那个钱的，但是他就不断的被改变，这被改变是他看到以色列人荣美，他就赞美他们，他就称颂他们，就歌颂上帝。好，巴兰巴兰的巴勒继承没有成功，巴兰都被改变了，那么所以他不断祝福之下呢，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就没有死得那么惨咯。这我们也非常感谢主啊，实在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时时刻刻被保护的那么美好啊。艰难危险来的时候，就你脱离艰难危险，你知道你被保护，但是在平常的时候你也不太知道，哇，有这么多险恶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啊！我们的主是恩待我们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到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撒迦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啊！你们有非常多的敌人，但是我把他们都交在他手里。我打发黄蜂飞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二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啊！又诉说这件事情了，把这两个亚摩利王二王赶出去，不是用刀用弓，到后来也是一样。这不是说一定没有用刀没有用弓，而说你的刀弓可以毫无功效，如果上帝不这样使用的话。十三节，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啊！这感谢主啊！神不知道怎么打发黄蜂，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但我们看到有冰雹这个事情，不管是借着什么，我们相信神的作为一定是奇妙的，一定是成就的。以色列人就只有感恩，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这土地是神白白给我们，这不是说我们贪婪，不是我们不劳而获，而是我们记得恩典是白白的，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夸口，我们也不要任何一个时候忘记了夸神的恩典，夸神的十字架。其实我们坐享其成了，最好的把这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坐享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是坐享其成；我们坐享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救恩，这是坐享其成；我们坐享其成，享受圣灵带给我们的各样的丰富的祝福啊，圣父圣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我们不经过流汗流血流泪啊，而是说那是一个，那是神白白的恩典。第十四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这是我们又是熟悉的经文了哈。现在你要侍奉他，你一定要敬畏他，要诚实侍奉他。我想这里啊，不要想成说，我们可以选择侍奉或不侍奉。当然，就人来讲是这样，但就道理来讲，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被神拣选的人，上帝恩典临到我们的人，我们不可能选择侍奉别的，那是真的。我们已经被神拣选，怎么可以再去弃绝神？这是一个不可能达到的事情。我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即使是属灵人的儿女啊，戴德森家族里面也有人不信主的。戴德森家族里面，从戴德森到今天，戴德森有个儿子乔尔斯，在回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慢慢失去信仰了。那时候新派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是我们即使是属灵的人的后裔，即使我们有过很属灵的经验，这我们的意志也随时不可靠的。那我们选择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强调的不是选择侍奉别的神假神，而是说你要专心的侍奉。因为第十四节就讲你们要敬畏神，专心侍奉他，并没有给他们选择的余地。后面讲有选择，其实再一次强化这个说法，就是你要侍奉，而且要专心的侍奉，不要心怀二意。那各种的神都有，以前的新认识的，来到新地方的，这各样的神都有，你就只能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你也应该专心的，你和你家， 我们当然能影响到我们家多少，这也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但是我们还是说，在原则上，我们希望，别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主我们也希望，就像亚干一个人影响到所有的人一样，亚当一个人影响到所有的人，耶稣也是影响。我们希望有正面的影响。我们一定是侍奉神的，不是说神需要我们侍奉，而是这是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唯一应该做的事情了，对我们最有益的事情。我说神不需要侍奉，是因为神什么都有嘛，神什么都能嘛，我连我们侍奉能力是他给的，我们需要什么侍奉他，他有什么需要侍奉的，但对我们这是最好的。百姓说我们不敢离弃耶和华，我们不敢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台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你看，你记得主的恩典是很好的，你记得这些历史是很好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记忆啊，我们不应该糊涂忘记神。十九节，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好，你看啊，我们一般讲法实在不大恰当，虽然也是抓住了一两节经文，但是在这里所要表达的是，我们不选择我们要侍奉真神假神，我们是要选择，我们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已经是绝对的要侍奉这位神。我们所要提醒就是，我们需要专心啊。是过去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你们都还记得，将来呢你要小心哦，你不要说选择侍奉神，也不要说你经历了这些神迹奇事然后跟他结了密切的约，然后再犯罪，那就更惨了。举个例子，各位，一个女孩子成为我的妻子啊，如果她不忠实，我会非常的生气，就是因为我爱她。我对一个我不爱的，我无恩于她的，比如说一个妓女，她招客，对我来讲不是什么问题，虽然这也不信，但是不会那么愤怒。你蒙了神的恩典，也跟神海誓山盟，也立约了，然后离弃，那是更大的灾祸啊！他不是不赦免我们，只是如果我们每一次蒙赦免以后，也每次是一个新的恩典，每一次新的恩典，如果没有叫我们更加感恩，叫我们随便的话，那实在是自讨苦吃了啊！自己惹祸了啊！二十二节说，选定耶和华，这从我们人来看，是你是选定要侍奉他，但是我们从前面来看，这根本不能是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被神拣选，那还有什么话讲呢？并不是我们被强迫，而是说我们不能夸口，我们只能感谢。你看，要除掉你们中间外邦的神，表示他们当中还是有外邦的神。人总是不够纯洁的。好，然后二十五节，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世间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这又是一个约书亚记的石头了。从他们过约旦河就有石头，到今天都有石头。实际上在除弊三兽歌里也是用火石哈，石头好像有一点就是一个比较不会废掉的一个纪念物哈，纪念。然后这个立在橡树底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啊，那我们有一点不太好意思哈，所以不太好意思就是好像旧约包括创世纪，橡树常常是一个祭神的地方哈，是不是有受到一点异教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使用这个我们就感恩。这个世界上没有纯洁的，我们就是听神的话，靠着耶稣宝血就对了。约书亚对百姓说，看来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耶和华你们神，这些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然后约书亚就打发他们回去了。约书亚是110岁死，摩西是120岁，然后以色列把他葬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是讲耶和华的仆人了啊，是耶和华仆人，不是摩西的助手了。他现在是配备称为耶和华的仆人，这是很荣耀的。在第31节讲到说，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诸事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侍奉神，这有点危险哈。当然就算他们在，又能防备他们堕落吗？哎呀，真的是不能。但是我们有一些属灵的长辈，我们常常跟这些属灵的人或者晚辈或长辈或平辈在一起，也是比较好的哈。然后从以色列从约瑟所带来埃及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这是雅各从前向示剑的父亲哈莫的子孙买的那块地哈。这个我们在创世纪里面间接的看到一些。然后以利亚撒也死了，这两个一个行政一个宗教的领袖都过世了，一代过去，一代兴起，只有神永不过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